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热门社会话题。中国媒体近日报道说，中国许多省份决定于今年开始提高大学学费的收费标准。早在2014年，天津、浙江、江苏等十多个省市相继调整了公办高等学校的学费。今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呢，中国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校学费涨价。据报道，在广东省明确将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之后，本月初华南理工大学已经率先公布了2016年最新学费标准，最高每年增长了1690元。根据广东省发布的高校学费调整通知，学费提高的增幅为20.2%。由于高校学费涨价涉及千家万户，引发了民众的普遍关心。有观点认为，中国部分高校学费的标准已经执行了10年，目前各方面成本大幅提高，适当提高收费是应该的。但是学费涨价是否有准确的依据？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应该如何分摊？如何确保学费使用的透明度？我们继续与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讨论这些话题。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在中国国内的贾平律师来分析一下这次高校学费涨价的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那么一般的认为这种涨价是不是合理？
我很难去猜测，因为这个由于信息的这个不对称和不透明，那么我们很难猜测它具体的这个原因，因为它会官方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个人想呢，就是个人的这个观点之一呢，这个包括我也看了一些公开的这个媒体啊，或者一些研究材料，我认为呢，这个扣除通货膨胀的这个因素，以及2015年的最新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财政部等5部门，包括教育部的一个规定，那么它要求呢，对于这个每个生源的培养的这个成本，这个学费的这个收入啊，不得超过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成本的20%这个涨幅。那么它涨的这个应该说是相当，这个应该讲是一年之内涨的是相当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个对于这种普通的普通的这种公立大学在地方上就涨幅之高，很大程度上很可能和他的这个过去这些年里，这个他的这个学校的负债，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他的这个校址扩建，那么他可能带有一些银行债务，这个一些数据表明呢，这个可能负有这个几千亿的这样一种这个银行债。那么还有这个原因呢，可以说呢，就是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改革，它还是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中国的这个这样一个庞大的学校体系呢，那么这个一个高校呢，它要运营，它这个运营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不是一个教授治校的一个这个制度，它往往是行政人员治校，那它有一个配套的一个行政和党务这样一个巨大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尤其行政这个系统，极大的拖累了高校的这个决策跟执行的流程。那么它对学术实际上学术自由也是一种应该讲也是一种干扰，那么但是这个成本的负担应该是相当之重的，那么这个当然也有这个通货膨胀的因素，物价飞涨，这个房地产的问题，这个总体来说呢，我想这个有那么几个原因吧，但是呢，我想涨价本身，即便它是在国务院规定的，就是财政部规定的这个20%的范围之内，但它也需要啊有一个适度的透明度。那么这个透明度就是你是经没经过一个听证的程序，是不是应该这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主持人。
好，马一兵先生，如果您对刚才我提的问题有什么看法的话，请你发表。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你认为如果一些省市它的高校的这种学费涨价，对哪些人影响比较大？对哪些人相对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另外，对教育质量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 正如刚才贾老师说的，其实这轮涨价因为好多信息不透明，也掌握不充分，我们很难去具体了解到每个学校它涨价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我觉得从那个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可能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历史积累的原因，就是说它就是过去十年来它涨价不多，但因为你每年有那个通货膨胀的原因，然后加上那个实质力量建设和那个场馆建设的原因，这当中积累了很多债务，这就是说你涨价的那个压力一直在在那里，但是因为行政命令的原因，中国这种决策制度，所以它要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给你一个释放的缺口，所以才造成了今年这个缺口一下变得比较大，让大家一下接受不来。其实在世界各国来看，那个学校涨价，那个学费涨价，其实照样的都是通用的情况。你像美国也好，美国现在学生也经常抱怨，就是说学费付不起。你从美国历史情况来看，1980年到2016年之间，扣除那个通货膨胀的原因，普通公立高校的那个学费平均它已经涨了3.2倍。你从那个学费的支出来看，就是学校有哪些支出比较大头呢？主要两个，一个是那个师资力量，一个就是那个场馆建设，硬就是软硬两方面，这个都和你的那个这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啊，这个整体的制度或者那个目标建设有关系。特别是在中国，你像近十年那个不断扩招，扩招的情况下，你学生多了，你师资力量就要求更多，同时大家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也更高了，所以你要吸引更多的更好的那个师资资源，你怎么办？你只能去通过更好的那个就说是那个工资条件，然后更好的福利，包括那个住房，然后学生多了以后，你需要更多的教室，更多的那个实验设备，更多的电脑室，这些硬件设施的包括体育场建设，这些硬件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大量投钱，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师资力量建设和那个场馆建设都是要投大量的金钱的，然后加上那个学生的人数大大增加的话，你即使国家有那个财政补助，这个也远远抵消不了你的那个成本的增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学费增长是有它的那个就是说必然的那个一个趋势。但同时在考虑这个公平性的问题上，就是说我们的考虑就是说，你在具体到一个学校的话，你得考虑就是说学生的那个支付能力，就是说目前受影响最大的肯定是那个就是说比较贫穷的那个收入比较低的那个家庭，他可能子女比较优秀，能够考进那个大学，但有可能他真的是支付不了这个学费，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学校在做一些那个就补助方面，就是说补助金啊、就学金啊、那个奖学金啊，这些必须要就是说大大发展起来。你像美国的例子来说，它学费确实很贵，但是它有85%的学生能够收到这个或多或少的那个就是说不同来源的那个这种资助金额，就是平均每个学生现在按今年来算，就是大概可以收到15,000美金的一年左右，这样就可以抵消到大概1/3的他每年的那个学费，就是每年大概30,000多美元。在中国这种情况，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看，这个奖学金和助学金或者各种资助，它的覆盖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今后我们要通过就是说不同的那个渠道来这个把这份资金更加增长起来，不只是依赖这个国家那个政府的拨款，还要以就是说大力呼吁这个社会的公益机构啊，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啊、捐赠来保证，就是说受影响最大的一部分贫困学生，他能够得到一个公平受教育的机会。
嗯，贾平律师，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呢，特别是最近20-30年来，它的国力、它的整个的经济实力确实是在不断的提高。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 GDP 的第二。那么，中国也不但在宣传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谈的不是私人的学校，不是私立的高等院校，都是公立的高等院校。那么，考虑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在教育上给予国民更大的优惠，中国的政府，刚才马海兵先生也谈到了政府这个拨款的问题，你认为政府应该不应该加大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主持人，我认为呢，这个加大教育的投入，当然我也如果是抛开这个，还再说个题外话，我对科教文卫总体的投入，在中国的这个国民 GDP 这个比重啊，依然是不高的。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大比例的增加，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这个我们还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它有一部分的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特质。那么既然这个我们声称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个政府的对于这个教育方面的投入跟它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当然我们也是这个比如说国际公约、国际人权公约、这个经社文公约、经济社会文化公约的缔约国，那么每个人这个公约要求呢，每个公民都应该平等的享有这样一种这个教育的这样一种权利，这个那么这也是一个政府的这个应该履行的义务。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增加这个政府的教育投入是其中之一。那么第二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刚才这个马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在进步，说这个 GDP 这个水平在增长，但是对于这个二线的或者说这个非重点大学的，那么他们的这些学校，他们所获得地方的这个资助或者中央的这个补助，相对来说呢，不足以覆盖所有他们这个成本。那么所以他们就是个很大说，你看这次一般都是这个非什么当然现在911这个985211都给废除了嘛，这个当都是不是重点大学的，那么他们在这个提升这个学费，那这里边就因为什么呢？那么他缺少比如说他没有什么校企，那在现在校企是要剥离的，你看包括清华这些校企都要剥离掉，那么它这个更大的情况呢，它是没有一种校友资源或者是国际的这个比如说国际国内的这样一种资助。那么这个资助体系是比较少的，就是耶鲁这个和哈佛，它都有是很大的这样一个资助体系，他们是有自己的基金，那么清华也有自己的基金，那么这些这个底下的中小学校，它可能就不具备这样一种传统，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个但是我想呢，这个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个即便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投入少，那么覆盖率低，但是我们对于这个贫困学子，或者是中低收入学子以及农村学生的这样一种关注度是要这个提上议事日程的，不能因为这个说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学校运营缺钱了，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增费的方式去来这个覆盖或者去补偿，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比如说像刚才马先生提到的，如果是奖学金的分配的覆盖率过低，或者它的分配是不当的，那么资助又少，那么社会资助也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新一轮的社会不公正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就等于是把农村的或清贫的学子，这个家庭的学子，那么把他们过早的踢到社会上去，就是赶出这个受教育的圈子，这等于是人为的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这个问题是需要高度予关注的，是不是？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吉林的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主持人早上好。
您好，请讲。
我可以说话吗？
可以，请讲。
我想，主持人早上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了，请讲。
我想问那个北京的那个嘉宾呐，那个中国的 GDP 是俄罗斯的5至6倍，这个俄罗斯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费的，为什么中国不向俄罗斯看齐？谢谢。
谢谢吉林的徐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是您，请讲。
好，我有一个问题啊，问问这个二位嘉宾。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轮到人均我不知道世界上排名多少啊。二位嘉宾要是知道的话，请给答复一下，谢谢啊。
好，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我请这个马海兵先生来回答一下刚才吉林徐先生和河北刘先生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都是非常有密切关联的。
对，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中国的 GDP 这么高了，且为什么不是全民的高校这种免费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就说所以说从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说，这个全民应当大家保证，就是说一个比较可以付得起的一个是高校教育的那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能够超越这个市场规律，你有时候你超支过急的话，你很可能会引发其他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那个后果。比如说巴西，或比如说委内瑞拉，他们的那个就是福利制度就现在很好，然后就是高校也是免费，然后各种福利你的即使比在社会主义国家还好得多。但是你可以看到最近几年他们的那个经济情况，就是说让政府陷入了很大的那个危机。就是我们 一方面我们确实是要保证一方面这个福利的提升，同时我们要保证这种福利的提升是在一个那个经济国力的范围的之内运行，而不能以一种操之过急的方式来运作，这样你违背规律最终会受到它的那个反噬。其实我觉得就像那个高校扩招情况本身来看，其实也是这种方面情况，当时提出的那高校扩招它的理由或者说它的目标是用扩招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但通过这么10多年的实现来看，我觉得它完全达到了相反的效果，就是你拉动内需，你学费涨了之后你没办法拉动内需，那个父母都需要存好久的钱来才能支付你的学生的那个上高校的那个学费，他这段时间都抑制消费了，他怎么去拉动内需？然后经济增长，但这个和整体形势有关的，经济增长是在缓慢的那个降低，在软着陆。然后这就业压力来说，都更加是这种就业压力，现在不仅是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尖锐了。就是说，你每年毕业这么多大学生，那直接和其他的那个就是说产业调整下来的那个下岗工人一起去冲击这个就业市场，但是你从长远的公平性来说的话，你一个高校的那个学费，或者说整体你的这个国家整个高校制度的那个收费体系是否那个公平，其实从你个人角度上也要看你将来在整个就说你的那个职业生涯中是否能凭借你的那个学问和文凭拿到相应的回报。在美国的话，这个就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一个回报机制，你像医学院或者是那个律师行业，他的学费从来都是一直就很贵的，但是仍然有这么多人去趋之若鹜的那个去想进入他，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你现在要承受很大的那个学贷的压力，当你将来毕业之后工作之后，你会就是逐渐收回来，而且甚至会很多倍的那个收回。但在中国目前这种就业形势下，你大学是普通大学生毕业，你的那个工资水平其实和那个农民工差不了多少。这样的情况下你完全就看不到那个收回的机会，你甚至觉得就是更加一种不公平，你浪费了4年的时间，你学习了这么多然后出来还是一样的那个年纪的时间。所以这方面很多情况，这种方面我们要值得我们更多的考虑。而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总体 GDP 和人均 GDP， 我目前没有仔细去搜最新的数据，我的感觉是人均 GDP 中国应当是在可能是在全世界50到80位之间，我不是很确定啊。但
请贾平律师来，您是不是掌握这个数字？我看的数字好像是人均 GDP 大约是8000美元左右，是这样子吗？
我也不完全掌握这个最新的这个数，应该是在5000以上。
嗯。
这个数字，那么但是呢，这个我并不掌握这个我现在并不掌握就是关于人均 GDP 这个摊到每个人头上这个教育的这个比例多少。
嗯，
但是我大概是到这个几年前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曾经提过说这个争取要把科教文卫的投入呢这个扩大到4%，这个 GDP 的4%，也就是说当时可能还不到10%，就是当然要加一啊，这个科教文卫综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比例要更低一些啊，就这么一个角度，是不是？
好，马汉斌先生，刚才你谈到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好。如果你的教育让年轻人他毕业以后受到了实惠，找到了比较好的工作，甚至至少不像现在找工作这么难，那么大家就会感觉到我在教育上的这个投入是有所回报的，是公平的。否则他就会有一种感觉，不管我花多少钱，我得不到任何给我生活带不来什么改变，带不来什么样的这个好处，他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会有一些怨言。你认为中国整个这个总体的教育这种发展趋势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我不是教育专家，恐怕也很难回答。我的只能说，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感想，就是说这涉及到整体的一个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教育体制改革，我们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摸索，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这个说一方面培养出更多的受高等教育同时那个文凭素质很高的那个学生，然后成为这个就业大军的那个中坚力量，另一方面也要就是说因为教育其实是整个教育是个产业，你就从那个经济的角度看，它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你它的运行也有它自己的那个市场规律，你如何通过那个教育体制改革来保证它这个体制本身的一个活力，它本身的那个一个生命力，这又是另外一方的原因。但很可惜的是，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时候这两种目标 并不是能够同时达成，你只能在或者在有限的时间段内，就说去权衡，去只能选择一个，或者是顾及一个多一点。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在各国的那个公共政策历史上都会发生，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完美的那个条件或完美的资源去实现你所有的目标，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出选择的之后，要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去做相关的那个就是说弥补措施。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在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南海仲裁，北京进入战时状态为哪般，长江洪灾，天灾人祸各占几分。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